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十节，把它读完。我们开口，我们来念，来。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能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做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被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不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才好。你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弟兄们，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 置买的要向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向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要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乃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
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要嫁在这里主里面的人。
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这张圣经很长，
一张圣经好长，
也讲了很多东西，
亦都讲咗好多样嘢。
不过我们大家都读了一遍了，
但系我哋而家都读咗一篇啦，一次啦。
我们应该知道这一章的重点是讲到婚姻。
我哋应该知道，一章嘅重点咧系讲系婚姻。
讲到婚姻的时候呢，常常有人用不同的比喻。
讲到婚姻嘅时候，好多人咧用唔同嘅比喻。
如果你要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婚姻。
如果你要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婚姻，
你要用什么比喻？
你要用咩嚟比喻呢？
有人用鞋子，穿鞋子来代表婚姻。
有人用鞋来比喻婚姻。
这个鞋子刚刚新鞋子穿上去好像不太适合，脚走路还会痛。
好似新鞋穿在脚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好不舒服，还会痛。
但是好的鞋子呢，越穿越适合你的脚。
如果是好的鞋呢，就会你会越穿呢就越舒服。
虽然越穿越旧越老，
虽然越穿越旧 越老，
但是呢穿久了你反而觉得很适合你的脚，穿起来呢很舒畅。
好，但是穿好耐咗之后呢就觉得係好适合你个脚，同埋着得好舒服。
那这个是一个美满的婚姻的一个比喻啊。
呢个係一个美满嘅婚姻嘅比喻。
如果婚姻不太美满的话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婚姻唔美满嘅时候咁又点呢？
有人说婚姻好像是一座围城，一个城被围攻。
有人讲呢呢个呢就好似一座城被人围攻一样。
外边的人想进来，里边的人想出去。
外边嘅人想入嚟，里边嘅人想出去。
那也许我们会问到自己说，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可能你们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这样的。
如果你乍看这段经文，保罗实际上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有关于婚姻的事情。
如果你看看在一篇经文之中，保罗呢就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讲这一段经文。
而且他一开始他就说，
而且他一开始就讲，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
在第一节那里他就讲，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
那我们也许会问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了，
我说保罗啊，如果男不近女倒好，那还讲婚姻还讲什么？
保罗啊，如果我们男近女的都好的，那又讲什么婚姻呢？
这个男不近女倒好呢，在原文的意思是男人不碰女人。
这个男不近女倒好呢，在原文来讲呢就是男不会接触碰到个女人。
那根本上意思在当时呢，因为在现在我们也能够知道是表示男人不与女人发生性关系。
这个就是好像在现今的社会讲呢，就是男性同女性不发生性关系。
那所以他一方面有人认为可能是代表着独身的婚姻状，独身的这种婚姻状况。
可能就是讲而家就是独身的婚姻状况。
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了在婚姻之内。
另一方面又讲是讲是婚姻之内的。
在共同生活当中，也应该看性生活呢为肮脏或是低贱的。
可能亦都系喺共同生活上边咧，睇性生活咧，亦都系一个污糟嘅事情。
这个是禁欲主义他们的看法。
呢个系
禁欲，
禁欲主义嘅睇法。
但是我们接着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搞清楚这个意思以后，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
我哋搞清楚嘅意思之后，我哋又要问另一个问题。
这个男不禁女的这到底是谁的主张？
男不近女究竟是哪一个主张呢？
在过去有人呢，有人认为这是保罗一贯的婚姻观。
在以前呢，啲人就觉得是保罗是对婚姻的一般的想法。
也因此从此发生了在基督教会的历史当中。
从此呢就发生了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所以有所谓的禁欲主义。
又有所谓的禁欲主义了，
认为性生活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事情，
认为性生活是一个污糟的事情，
甚至于是一个不属灵的事情，
甚至是一个不属灵的事情。
在天主教会当中，甚至于对神父以及修女在婚姻上面的约束是尤其显为突出，
好像在天主教里面对那些神父和修女的生活上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约束。
但是在近代的学者当中，
但在基督教的学者当中，
多半认为这一段话，
多半的人认为这一段话呢，
是针对哥林多人对保罗之前所写的一封信上的主张，
是针对保罗在
哥林，针对哥林多人对保罗，
针对是哥林多人对保罗在前面的一封的书信的反应
的一个问所提出来的问题以及主张，
是提出一个所提出一个问题和主张。
所以这边似乎是讲到说，保罗说你们信上所提的那件事情，
所以在这里讲到你在保罗讲到在信上你提到一个事情，
我再重申一遍，
我重申一遍，
你们说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
你们好像讲我说男不近女倒好这句话，
也就是说这并不代表着保罗有重视独身轻视婚姻的看法。
这里又可以很清楚看到保罗是没有重视独身或者是轻视婚姻的看法。
保罗只是重新申述哥林多人在前一封信上所提出的问题。
这里只不过是保罗是重申一次讲一次哥林多人对他前一封信所提出的问题。
实际上呢，独身与婚姻是同样需要受到尊重的。
实际上呢，独身同埋婚姻系同样要受一样都系受到尊重嘅。
第二节他说，但要免淫乱的事情，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喺第二节嗰度佢就讲，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进一步强调婚姻里面应有的性生活。
呢度喺保罗就进一步咁样强调喺婚姻中嘅应有嘅性生活。
婚姻帮助我们避免淫乱。
婚姻帮助我哋避免淫乱。
盼望婚姻当中的关系能够满足我们。
盼望喺婚姻中嘅关系能够满足我哋。
以至于不需要在外面，在婚姻以外再去寻找其他的满足。
咁咧就唔需要再喺婚姻以外再寻求一啲满足。
第三节他就讲到，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在第三节那里也都讲到，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这个合宜之分表示他要尽上这个性生活的伴侣的这个责任。
这个合宜之分就是大家要在性生活上面做一个尽自己的合适的身份。
也就是说呢，保罗接下去他第三节开始呢，就讲到婚姻当中的性关系里面的两个重要的特征。
就在这里在第三节开始呢，保罗呢就特别讲到在两性之间在性生活上面的特征。
第三节讲到合宜是讲到负责的 负责任的这个 的这个特征。
合二呢就是就是负责任的特征。
第四节继续讲到权柄的问题。
第四节呢就讲到权柄的问题。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他说夫妇中间的 性生活，
他这里讲就是夫妇当中的性生活。
第一个，配偶之间要尽上他的责任，
配偶呢要尽他们自己的责任。
第二个，他的权柄的来源对象是在对方，也就是要彼此的合作。
他们的权柄的能力呢是来自对方的，所以大家呢要彼此合作。
没有权柄来主张自己的身体，
没权柄来主张自己的身体，
也就是说在性生活当中不可以自私。
换句来讲，在性生活当中就不可以自私。
但是他们这种生活呢，共同生活还是有例外的。
但在个共同生活之中也都有例外的。
第五节说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
在第五节那里讲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
然后给了一个例外，
就给了个例外。
他说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是为要专心祷告方可。
好像给了个例外，就是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
他说是有一些场合你们是可以分开的，
是有一些场合你是可以分开的。
他的做法是需要双方同意，
他的做法是要双方同意。
他的时间上应该是必须是暂时的，
他在时间上呢应该呢必须呢是暂时的。
而他的目的是需要专心祷告，
他的目的呢是专心祷告。
那这是一个特准，但并不是一个命令。
这个一个特权，不是一个命令。
他说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在这里讲就是以后亦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第六节说我说这话是准你们的，但是并不是命令的。
在第六节就讲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
也就是说你不是一定要为了祷告就要分房。
换句来讲呢，就是你不是为了祷告一定要分房的。
原来哥林多教会很可能在前一封信写给保罗的时候，
可能在哥林多教会在前一封信写给保罗的时候，
在信里面不断的辩论，
可能在信里面不断的辩论，
甚至于强调在婚姻里面，
甚至强调在婚姻里面
也应该以这个禁欲的态度来过生活，
也都要以个禁欲的态度来过生活。
除非是为了要生孩子，否则不应该有性生活。
除非为了生细佬哥，唔系就唔应该系有性生活。
所以保罗很可能在这里就针对他们的论点，
可能呢度保罗就系针对佢哋嘅论点
提出反驳，
提出反驳。
婚姻是健康的，
婚姻系健康嘅，
就算需要彼此分房，也应该只是特例，而不是一个必须的命令。
就算是暂时分房都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然后保罗接着他就做了一个自己的最后的个人的结论。
最后保罗就作了一个最后个人的结论。
第七节，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就七字又咁讲，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那你就问说，保罗啊，你这个像我一样，你是哪样啊？
你就话保罗啊，你话似我一样，咁啊似乜嘢啊？即系。
啊，原来保罗是独身的。
原来保罗咧系独身嘅。
那但是在我们在一般的在我们的思想当中。
我哋喺一般嘅谂法嗰度，
我们必须要把独身与单身做一个分别。
我哋要将独身同埋单身作为一个分别。
那个所谓宣告自己是独身的人，
所谓宣告自己一个独身嘅人，
他现在是单身，
佢而家系单身，
并且在他的生活当中并没有情欲的干扰。
并且在他的生活当中是没有一个情欲的干扰，
而且立下心志高高兴兴的终身不结婚，
而且立下心志高高兴兴的终身立下心志是终身不结婚。
他不像其他所谓的单身的人，
他 佢唔似其他所谓单身嘅人。
现在因为种种的原因，单身没有结婚。
而家系因为种种嘅原因，所以就单身冇结婚。
但仍然心中盼望结婚。
仍然心中盼望结婚。
仍然有情感。
仍然有情感。
有人生伴侣。
有人生嘅伴侣。
以及性生活上面的需要。
以致性生活上面的需要，
这些人以后有的人结婚了，
这些人有些可能以后就会结婚的了，
有的人一辈子没有结婚，
有人呢一成世都没有结过婚，
但是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婚姻状态，婚姻的状况，把他想成是一种恩赐，
我没有办法将自己的独身的状况想为想为是一个恩赐，
所以独身是恩赐，
独身是恩赐，
因为在他自己没有情欲的干扰，
因为在他自己的没有 情欲的干扰之中，
他立志高高兴兴的终身不结婚，
他立志高高兴兴的终身成世不结婚，
但是单身呢并不是一个恩赐，
但是单身不是一种恩赐，
并不是因为他仍然渴望结婚，
因为他仍然是渴望结婚，
虽然没有结婚，但是这并不表示那是一个恩赐。
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不可以表示这个是一个恩赐。
保罗他是属于那个有独身恩赐的人。
保罗呢就是属于是有独身恩赐的人。
从他第七节里面，他讲到这是一件好事。
在第七节讲到，我哋佢讲到就是一件好事嚟嘅。
甚至于他也盼望别人与他有同样的经验。
他甚至盼望其他人有他同一样的经验，
但他知道这是一个恩赐，
但他知道这个是一个恩赐，
而不是所有没有结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恩赐，
不是所有不结婚的人是有这个恩赐的，
在因为当有些没有这样恩赐的人在他的情况之下，也许就不会像他一样那么样的痛快，
可能就是那些人没有这个恩赐之下呢，就不会觉得 单身是一种快乐的事，
所以第七节他讲到说，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所以在第七节讲，他说个人领受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这样。
然后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讲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大概的观念以后，
在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讲了一个大概的观念之后，
紧接着他就提出一连串的婚姻个案来讨论。
他跟着就 提出了一连串的婚姻个案来讨论。
第八节第九节是一个没有嫁娶和寡妇的个案。
他第八节和第九节就是没有嫁娶的寡妇的个案。
是针对以后要不要结婚来提出来的个案。
这个是针对以后要不要结婚作为一个个案。
第十节第十一节是讲到有关于那个已经嫁娶的而且双方都是信徒的婚姻个案。
第十节同埋第十一节就系讲已经嫁娶嘅，同埋喺有一个幸福嘅婚姻嘅个案嘅个案。
双方都是信徒的个案。
双方都系都系幸福嘅个案。
然后十二节到第十六节里面。
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呢？
也是那个已经结婚的人。
亦都系讲已经结婚咗嘅人。
不过有一个是非信徒的配偶。
不过一个是非信徒的配偶，
那这样个案是怎么处理，
这个个案又怎么处理呢？
二十五节到三十八节，
二十五节到三十节，
那就讲到那个独身或是守童身的人，他们所面临的个案问题，
就是独身和守
童身的人，
童身的人是他们个案是怎么处理。
然后最后在三十九节到四十节里面是讲到那个已婚的妇女以及寡妇当中他们的个案问题。
在三十节到四十节里面呢，就是讲已经结婚
的妇女以及寡妇他们所面临婚姻的问题，
已经结婚和面临和寡妇的面临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第八节第九节讲到的是一个没有嫁娶没有结婚或是寡妇他们有结婚的可能性 的这样子 的
第八节到第九节呢就是没有嫁娶或者是寡妇的情景。
第八节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了。
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像我就好了。
那这些人，这两种人，
这两种人，
一个没有嫁娶，表示他是可能是单身未婚。
一个没嫁娶的可能是单身未婚。
另外寡妇呢，她可能她的丈夫已经死去了。
另外寡妇呢就可能就因为佢丈夫已经死去。
不管这两群人他们过去有没有结过婚。
不论呢两组人究竟过去有没有结过婚。
他们今天的条件都是属于一个可以未来结婚的条件。
我哋今日嘅条件就係佢哋可以处于就係未来可以结婚嘅嗰一群。
因此他们都有一个机会，都有一个选择能够结婚的机会。
因为佢都有一个机会，佢哋都有一个机会去选择再结婚嘅机会。
那保罗说，如果在他们当中，
如果喺你当中，
在当前的环境里面，
喺当前嘅环境里边，
认清了自己是有独身的恩赐，好像保罗一样的话，
如果佢认清咗自己好似保罗一样有一个独身嘅恩赐嘅话，好似保罗一样，
那么也可以好像保罗一样持守独身。
佢哋应该亦都好似保罗一样可以咁样坚持独身。
第九节，可是他说，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好似第九节呢，但是如果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他说，但是如果面对感情，
但如果是面对感情的话，
面对异性的人生伴侣的需要，
面对异性的伴侣的需要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渴望拥有一个婚姻的生活的话，
如果一个人渴望有一个婚姻的生活的话，
他说那也不要禁止，
那你也不要禁止了。
那你说保罗，那你意思就是说随便嘛，
你就讲保罗，咁咪即系随随便便咯。
保罗说：，那在这边主要是在这边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一个，当如果一个人好像保罗一样有那样子恩赐的话呢，你就进入那个独身的一个婚姻状态。
保罗喺度讲啦，就如果你真系有呢个独身嘅恩赐嘅时候，咁你就进入呢一个独身嘅环境，
好像他一样，
好似佢一样。
不然的话，
如果唔系嘅话，
结婚也是一件好事，
结婚亦都系一件好事。
然后呢，到了下一个个案，
然后呢下一个个案
是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
但是而且双方很可能都是信徒，
可能双方都是信徒，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在第十节说，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
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
然后第十二节讲，我对其余的人说，
我在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倘若某弟兄有不顺的妻子，
所以可能在前面这段是讲都是信主的，夫妇双方都是信主的，
可能这里就是讲夫妇双方都是信徒。
那这保罗在这边又讲到，
在这里保罗又讲到，
他说这是主吩咐的，
这是主吩咐的，
他说第十节，他说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离开了也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在这里保罗讲，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那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但是你就说，牧师啊，可是保罗这边讲的这个妻子好像很厉害啊。
保罗这里讲呢，就是牧师啊，保罗这个妻子好像很厉害咁。
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
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
在耶稣那个犹太人的世界里面，离婚都是丈夫提出来的。
因为在保罗的时代，离婚都是丈夫提出来的。
不，在耶稣的那个文化环境当中，
在耶稣的文化环境当中，
所以耶稣教导都是说，那丈夫你们不可以离婚啊，怎么样，都是这样教导的。
所以耶稣就在那里是教导丈夫啊，你不可以离婚啊，这样的。
但是呢，在这里，在这个第十节的地方，
但是在第十节的地方，
保罗说他是妻子主动提出来的，
这里是妻子主动提出来的。
所以保罗针对说，妻子你不可以离开丈夫啊。
所以保罗讲，妻子啊，你不可以主动的离开丈夫啊。
那我们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我们又讲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当时的离婚可能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样有法律上的严谨。
当时的离婚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在法律上有这么严谨的。
在当时可能离婚，有的人离婚他有法律上的解决。
可能当时的离婚有在法律上的解决。
但也有一些人他在社会上所认知的离婚。
亦都有啲咧喺嘅离婚咧喺社会上系有嘅认知，
就是配偶离开他自己的丈夫，
就是
太太，
配偶离开自己嘅丈夫或者太太。
而在罗马人当中是有女人离开丈夫的，
喺罗马人当中系有妻子离开丈夫嘅。
那根据这边讲说不可以不可以离开丈夫，第十节。
第十节就喺度讲不可以离开丈夫。
所以我们猜想保罗在他的这个婚姻观念，婚姻应该是一生一世的。
所以在保罗的观念之中，婚姻是一生一世的，
离婚不应该是其中一个考虑的选择，
离婚不 是其中的一个选择来的。
但是在基督当中是有离婚的现象，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有离婚的现象。
那保罗再继续讲说，可是如果离开的话，
所以继续保罗在这里说了，若是离开的话
不可以再嫁，
不可以再结婚。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所谴责的，
但是在这里保罗就是意思是离婚是可以谴责的，
是当一个人离婚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和第三者结婚。
如果当一个人离婚是目的是为了跟第三者结婚的话，
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为了满足自己在婚姻以外，
或可以换句来说就是当一个人是满足自己在婚姻以外的，
在婚姻以外与第三者来结婚，
为了、婚姻以外同、第三者结婚，
为了这个目的而抛弃自己现有的配偶，
为了一个目的、抛弃自己现在的配偶，
保罗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强调他需要回过头来与自己的丈夫和好。
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他要回过头来同自己的丈夫和好。
十一节说，若是离开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
就是若是离开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
那既然对男人当然对男人的话呢，丈夫也应该做同样的也应该是同样的，
好似但是当然啦，对男人来讲亦都做丈夫的，亦都同样应该持有同样的态度。
所以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所以丈夫亦都不可以离弃妻子。
那这是第二个个案，
这个是第二个个案。
记不记得第一个是未来有结婚可能性的选择的人他们的案子，
第一个就是那批可以在将来可以 有可能结婚的个案。
第二个呢，在这边是讲两边都是信主的，他们所面临婚姻的状况。
第二个个案呢，就是两方面都是信主的，在结婚的个案之中。
现在第三个呢，十二节开始呢，是两边都是信主，但有一个还没有信主。
第三个个案呢，就是
夫妇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没有信主，一个信主。
第三个个案呢，就是两个在一个婚姻的状态之中，一个是信主，一个不是信主的。
他也是针对离婚的问题，
他亦都是针对离婚的问题，
但他是介于一个信主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所组成的婚姻。
他是针对一个信主和一个未信主人的婚姻。
这边保罗说的，
这里保罗说，
倘若第十二节，倘若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在这里保罗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十三节倒过来，妻子也是一样。
第十三节倒过来讲，妻子也都是一样的。
那保罗就要求这些婚姻当中信主的一方不要主动离婚。
这里保罗就要求在这个婚姻当中呢，信主的不能够主动的提出离婚。
不要主动离婚，就是
不要主动的提出离婚，
因为他们的存在能够让这个家庭这个婚姻仍然保有分别成圣的潜力。
因为信主的在一个婚姻当中之中是可以有一个依然可以保持一个分别为圣的机会的
潜力。这十四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
在第十四节那里就讲，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为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为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了。
家中有一个信主的成员，
在家里面有一个信主的成员，
在圣灵的恩典以及引导当中，
在圣灵的恩典和引导的当中，
再加上当事人的见证，
再加上当事人的见证，
他的配偶以及他的儿女都有可能归主，
他的配偶或者儿女都有可能归主的。
那这边并不是说我们寻找配偶的时候我们要主动去找那个没有信主人来结婚，
呢度唔系讲我哋选择配偶嘅时候，就主动去揾一啲唔信主嘅人嚟结婚。
这里很可能是讲到说，原本双方都没有信主，但其中一个人信主以后所面临的情形。
呢个可能讲就系当佢哋结婚嘅时候，双方都唔系信主，但系之后其中一个信主之后嗰个情况。
但如果一个不信主的那一方，他坚持要离婚的话，怎么办呢？
如果当唔信主嘅坚持要离婚嘅时候，咁啊点样呢？
十五节，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
十五节就讲，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
保罗似乎能够接受这种情形当中离婚的事实。
保罗喺度似乎系可以接受到，如果系因为呢个情况而离婚嘅，佢系可以接受到嘅。
第十五节说，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
喺十五节继续讲就系，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情都不必拘束。
他说似乎他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形，
似乎保罗是接受这个情况的，
但是需要好来好往，保持和睦，
但是呢是需要呢好来好去，保持和睦。
所以最后他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神召，所以最后他说神召我们 原是要我们和睦。
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救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妻子呢？
你怎样知道你不可以救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呢？
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
就是照着神给我们各人的，还有神所召各人的而行。
OK， 所以连续这几个个案，
所以连续这几个个案，
一个是没有结婚或是寡妇，他们未来有未来结婚的可能。
第一个就是未结婚或者寡妇，但是他们有机会将来结婚的个案。
他们怎么面对前面的情形？
他们怎么面对前面的事情？
一个是双方都是信主的，他们怎么样面对前面的情形？
一个就是双方都是信徒，他们怎么样面对前面的事情？
另外一个是其中有一个一方面信主，另外一个没有的话，他怎么面对前面的情形？
一个呢就是一个信主，一个未信主的，他怎样面对他前面的事情呢？
然后从二十五节开始，
在十五节开始，
二十五节开始呢，就
二十五节开始
就有出现另外一个个案，
就出现另一个个案，
就是有关于童身或是独身的问题，
就是童身和独身的问题。
那这段经文里面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它从三个角度来看独身的问题。
它有三个角度来看独身的问题。
第一个是从所处的世代来看，
就是在主的世代来看，
从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讲到，讲用这个所处的世代的眼光来看童身或是独身的问题。
在二十六节同三十一节呢，就用当世代去看独身童身的问题。
他说他用三个形容词来描写，
他用三个形容词来描写。
第一个在二十六节，
第一个在二十六节，
他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长好。
在二十六节就这样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来看，人不如守素安常好才好。
所以你就问保罗说，是什么艰难啊？
你就会问保罗，究竟是什么艰难啊？
是经济不景气呢，还是工作不好找，还是怎么，到底什么东西很艰难呢？
是经济不景气啊，或者很难找工作啊，究竟是什么艰难呢？
保罗很可能在这边讲的是，他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淫乱并且敌视基督信仰的环境下。
这里可能保罗就是讲，就是在一个敌视基督教的情况下，
并且是一个淫乱的世代，
并且一个淫乱的世代，
所以基督徒受到种种的压力，
所以基督徒是受到种种的压力。
这个是一个艰难，
这个是一个艰难，
这是第一个他的形容，
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形容。
第二个形容在二十九节里面，
第二个形容在二十九节里面，
他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
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
那你就问保罗说，到什么时候减少了？
你就会问保罗，咩时候减少咗啊？
难道我们马上都要灭亡了吗？
难唔通我哋个个都要灭亡了咩？
没有错，因为基督徒应该要生活在基督将要再来临当中的预兆。
冇错，基督徒就要面对基督再嚟嘅情况。
所以我们当前生活当中的实体，
我
们当前生活当中的那些这个的现实，
我哋 当面对当时的生活中的现实，
很多我们以为具体的东西其实不一定具有永恒的意义，
所以我们很多具体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个
具有永恒的意义，
有永恒的意义的。
然后呢，第三个，他有第三个描述这个当今的时代的时候，他是在第三十一节。
在第三个描述的时候，在三十一节，
他说：“因为这第三十一节后半段，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
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
那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呢，其实是和其他使徒有一致的看法。
这个其实这个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呢，是跟其他的使徒的看法是一样的。
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样说。
在约翰一书第十五节第十五章第
第第二章
第二第二章第十五节
到第十七节里面这样说的。
到第十七节是这样讲的。
他要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他要我们不要爱世界上和世界上的事。
他说人若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如果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然后约翰就继续描述说，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呢？
实际上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呢？
肉体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同埋今生嘅骄傲。
他说这些都不是从父来，都是从世界而来的。
佢讲呢啲都唔系从父而嚟嘅，系从世界而嚟嘅。
然后他就接着说。
然后佢就继续讲。
他说这个世界以及其上的情欲，
呢个世界同埋世界上嘅情欲
都要过去，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唯有遵行神旨意嘅永远长存。
所以在艰苦的环境。
在艰苦的环境之中，
在主要再来的这个前兆当中，
在主要再来的前兆当中，
并且了解到这个世界的样子都将会过去的话，
并且了解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要过去的时候，
那建立一个家庭一个婚姻有可能在中间会成为一个担子，
可能在当中建立一个家庭，建一个婚姻，可能是一个担子。
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或是善恶的问题。
本身是没有一个好坏或者善恶的事情。
那保罗呢？他说，如果有选择的话，他建议守独身。
所以保罗讲，如果有得选择的话，他建议是守独身。
但是呢，他讲明了，这不是主的命令。
但是他讲明，这个不是主的命令。
如果有信徒看重婚姻的选择，
如果有信徒睇重咗婚姻嘅选择嘅时候，
那也是很好的。
咁亦都系好好嘅。
这是在二十五节，他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
所以喺廿五节保罗就讲到，论到同身嘅人，我没有主嘅命令。
接着呢，从第三十一节开始呢，他就讲到他又重新再去看这个守独身的这件事情。
在三十一节开始呢，他就会开始看守独身的事情。
但这次呢，他不是从世代的眼光，他是从服侍的眼光来看。
他一次呢就不是用世代的眼光，是用服侍的眼光来讲。
这里说的，
这里讲的，
这里说说他说他的重点是在于第三十五节说，我说这些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他在三十五节就讲出重点，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牢笼你们，乃是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所以他的重点呢，是在于那个分心以及服侍。
他的重点呢，就是分心和服侍。
分心是负面的，实际上是说专心以及服侍。
分心是负面的，是正面来讲是专心和服侍。
他说结婚的人应该要专心在自己的配偶以及自己的家庭。
他说就是在婚姻里面的人呢，就是专心自己的婚姻和自己的家庭。
但是守独身的人呢，他就没有这一份的挂虑。
但是守独身的人呢，就没有这一份的挂虑。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就可以更专心的服侍主。
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他可以更加专心的服侍主。
但我们需要注意，在这里并没有属灵的高低与好坏。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件事里面是没有属灵的高低与好坏的。
他反而说呢，他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行合宜的事情。
反而他说呢，我们是要行合宜的事。
换句话说，两种选择都应该是可以合宜的。
换句话来说呢，这两件的选择呢都是可以的。
重点在于神所赐的恩赐。
重点是神所赐的恩赐。
所以从世代的角度来看，
在世代的眼光来看，
从服事的角度来看，
在服事的角度来看，
36到38节最后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看，
在36至38节就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看。
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些翻译上面的争议。
但在一段经文里面呢，在翻译上面呢有一些争议的。
因为36节讲到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行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澄清就是了。
这里在这里讲呢，就是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到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
在这边看起来好像是那个做父亲的很不讲理，这样子要把女儿拖很久才让她结婚那种感觉。
这里好像是那个做父亲的好像是很不讲理，就将自己的女儿拖到很久才让她结婚。
其实呢，在这边讲到妇女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呢有另外的翻译。
其实这里讲到妇女的关系呢是有另一个翻译的。
这个本身的那个关系在原文里面并不是那么明显。
在原文里面呢是没有那么明显的。
在妇女呢是有这样的翻译的方式。
妇女呢是有这样的翻译的方式的。
但是有更多 的翻译现在呢是讲到当事人与他的未婚妻的关系。
其实现在有很多翻译呢就是讲当事人和未婚妻的关系。
所以我把这个新翻译的现代的中文译本的圣经我读给你听。
就现在牧师呢就由现在中文的现今的译本呢读给你听。
这个不需要广东话了，我就读就好
了。不用广东话。
这边第36节开始说，若有人觉得对待自己的未婚妻有不合宜之处，女方的年纪也够大，他自己又情欲难尽，就成全他的心愿，让他们结婚吧，这并不算犯罪。如果这人心里确信自己没有结婚的需要，又能自己做主打定主意不结婚，这样也好。所以与未婚妻完婚是对的，但不结婚则更好。这是在新翻译的这个现代译本里面所
译。这个呢就是在现代的译本里面的翻译。
也因此呢，保罗在这边实际上他所讲的是什么呢？
因此呢，保罗在这里讲是想讲什么呢？
他说如果你要结婚的话，
他说保罗说如果你是想结婚的话，
你是因为在这个你在对于订婚以后，
就在你订婚以后，
你对于这种无意义的长期的等待觉得它不适当，
你觉得在长时期的等待是不适当的。
那因此他这边讲的说是在第36讲的说是不合宜，
所以在这里讲就是不合宜。
而且对方呢年龄，女方年龄也够大了，
而且女方的年龄也都够大了，
你当事人自己情欲又难尽，
你当事人自己的情欲又难禁，
所以呢就结婚吧，结婚是一件好事，
所以呢就结婚啦，结婚就是好事。
但是如果倒过来
但是如果是倒转来讲，
在这里讲到第37节，
在这37节这样讲，
如果你发现你真是有这个守独身的恩赐，
你发现你自己有独身的恩赐，
你不选择结婚的话，
你不选择结婚的话，
你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心理坚定，
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心里坚定。
这边讲到没有不得已的事，
是这里讲就是没有不得已的事，
就是说没有外在强迫的压力，
是没有外面强迫你的压力，
并且由得自己做主，你自己可以做主，
而且由得你自己做主，你自己可以做主，
然后心里又做了决定，
而你心里面也都做了决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结婚也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结婚也都好，
你就真正的去守这个独身的生活，
那你就去守独身的生活。
紧接着讲完所有这个案例，这些个案以后，
在这里讲了这么多的个案之后，
最后呢就讲到一个很实际的，以这个有关于妇女的这个寡妇结婚的问题。
然后呢就讲咗个好实际嘅问题，就是寡妇再结婚嘅问题。
他说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呢，妻子是被约束的。
在这里讲在丈夫是仲系活着嘅时候呢，妻子是被约束嘅。
那倒过来也是一样。
倒过来讲呢亦都系一样。
也就是说呢，婚姻是一个约束。
换句来话讲呢就是婚姻是一个约束。
它是一个法律上的约束。
是一个法律上的约束，
是一个种种的层面的约束，
是一种种种层面的约束，
也不可以随意离婚，
亦都不可以随意离婚，
尤其不可以因着信仰而离婚，
亦都不可以因为信仰而离婚。
但当丈夫离去的死去的时候，
但当丈夫死去离去的时候，
婚姻的里面的那个约束就停止，
婚姻入边嘅约束就停止咗啦，
就可以结婚，
就可以结婚。
但这个结婚是有条件的，
但呢个结婚系有条件嘅，
要因着信仰，也需要在主里面结婚，
要因为因着信仰，同埋亦都要喺主里边嘅结婚。
当然，第四十节还继续强调，
当然喺四十节继续讲，
如果决定不结婚的话也好，
如果决定唔结婚嘅亦都好。
所以我们读了这一长篇的经文的时候，
所以我哋读咗呢一咁长篇嘅经文之后，
对于婚姻，保罗似乎有几个很重要的大的原则。
似乎保罗喺婚姻嘅里面咧，有几个重大嘅原则。
那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
其实亦都唔系好复杂。
也不是很难的。
亦都唔系好难嘅。
第一个，他说婚姻的在婚姻当中的人要尽上配偶的责任。
第一个就系喺婚姻里面嘅人要负上去配偶的责任。
不光是做丈夫要体贴啊，做太太要爱自己的丈夫，不光是这样子。
不是只是说丈夫要爱妻子啊，妻子要体贴丈夫这一类的。
而是说甚至于在性生活上面也需要尽他的责任。
甚至乎在性生活上面都要尽他的责任。
要满足对方。
要满足对方。
第二个讲到呢，结婚的人不应该要随便分居。
结婚第二个讲到咧，就结婚嘅人唔可以随便嘅分居。
第三个是不要因着信仰而主动离婚。
第三个唔好因为信仰而主动离婚。
第四个。
第四个。
如果人具有独身的恩赐，也应该是一个美好并且陶足喜悦的人生。
第四个就系如果一个人系有独身嘅恩赐嘅时候，就
也应该是一个很美好的一
个人生，亦都系一个好美好嘅人生。
那也许我们就会问到说，
咁我哋又会问到讲，
保罗啊，有没有什么基本的原则我们可以遵循？
保罗啊，我哋有冇基本嘅原则去遵守呢？
那有的，因为保罗在背后有他的神学。
有嘅，保罗喺佢个背后有佢嘅。
我们刚才思想的时候，我就跳过了那个十七节到第二十四节。
刚才牧师讲的时候就跳过了十七节到二十七节。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提供了所有中间的理由。
在几段经文里面，他就提供所有的理由。
我们所需要是守住蒙召的身份。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守住我们蒙召的身份。
因为当我们领受基督的呼召的时候，成为基督徒。
当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与神的关系已经有一个决定性的根本改变。
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有一个基本性的改变。
我们实际上不需要在其他 的关系上面做出一些戏剧化的改变。
其实我们不需要在其他的关系上面是做一个细节上的改变。
但是我们需要继续我们当前的人际关系。
但我们要继续我们当前的人际关系，
我们当前的婚姻关系，
我们当前的婚姻关系。
而在其中的运作上面，
在其中的运作上面，
基督从此呢给我们定下新的意义。
基督呢在我们为我们定了新的意义。
那保罗就用这个，就因此呢用了两个社会处境当中的例子来解释。
因此呢保罗呢就在这里用了两个当时的
社会的处境，
社会的处境来解释。
十七节开始，他就讲，从十八节就讲到，第一个例子是割礼，第二个例子是身为奴仆的例子。
在十七节他就讲了一个身为奴仆的例子，
一个割礼，另外一个身为奴仆的例子，一个是割礼，一个是奴仆的例子，
一个割礼，一个奴仆的例子。
第十八节讲到说，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掉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
第十八节就讲，有人已受割礼蒙召的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 未受割礼蒙召的呢就不要割礼。
好，受了割礼的不需要因为信主就要废去他。
受了割礼的就不要因为信主而废除他。
没有受割礼也不要因为信主就跑去受这个割礼。
如果未受割礼的呢就不要因为信主就走去割礼。
同样的，如果你身为奴仆而信主的话，
同样的，如果你身为奴仆信主的话，
你不要说因为我现在得自由我开始革命造反，
你就不要因为我现在得自由了我要革命造反，
我需要做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才可以，
我要做一个革命性的改变才可以，
才可以代表我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不需要的，
先可以代表我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这样做是不需要的。
你原来就是一个自由人，
你原来就是一个自由人，
你信主以后你也不需要过分强调说我从小从此开呢从此我就变成一个奴隶，
你就不要因为也都不可以说我信主之后我就可以从此成为一个奴隶，
好反映出我这个新生命，你不需要这
样，就可以反映出我的新生命，
你要心里面知道你在基督里面你已经是基督的奴仆，
你要知道你在基督里面你已经是基督的奴仆，你的
换句话说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
换句来讲是你在
蒙
召的时候的身份，
我们就需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
我们就需要在神的面前守住我们这个身份，
但是给他带上重新的属灵的意义，
但是给他重新带上属灵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所以保罗在这边大部分的教导都是认为，
所以正因为是这样，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就是
这个信主之前婚姻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信徒在信主之前的婚姻状况，
结婚以后也照样的不需要做出重大的改变，不是信主以后也不需要继续做这个重大的改变，
在信主以后也都不需要做一个重大的改变，
如果一定考虑的话，
如果一定要考虑的话，
只有一个，就是未婚的人可以思想有关于守独身的这个恩赐，
未婚的人呢就可以考虑守独身的恩赐，
可是你说，可是牧师啊，你不记得在圣经里面在耶稣的生涯当中，
牧师啊，但你可能讲牧师啊，在圣经里面耶稣的生平里面，
不是有一个税吏叫沙该吗？你记不记得？
不是一个税吏叫沙该吗？
当他信主悔改的时候，
但当他信主悔改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不是吗？
他不是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吗？
他说以前讹诈人的，我再也不讹诈别人了。
以前我压榨人的，我现在不会再压榨人的了。
然后他还有一些革命性的改变，他说我要加倍再还给那些从前被我欺负的人了。
他还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就是我要加倍的奉还给以前被我欺负的人。
所以在这个哥林多的以前的那些人写信给保罗的时候，
所以在在哥林多以前写信给保罗的时候，
就说哎，有的人他们原来没有信主的，但是现在信主了，看他自己的配偶还没有信的话，我是不是要离开他才能够过一个更高尚的一个基督徒生活呢？
他们就问保罗，我们以前没信主的，现在信了主了，但是我们的配偶还没信主，是不是要离开他才会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呢？
那你看到保罗在第七章里面讲说不需要了，
在第十七节里面是不需要的，
因为在重新的对你的婚姻做了一个解释，
因为重新对你的婚姻是做了一个解释，
你的婚姻还是有意义的，
你的婚姻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从此呢你就为你的家庭带来了被分别为圣的可能性，
从此呢你就可以为你的家庭带上分别为圣的可能性，
因为你的存在，
因为你的存在，
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以及还没有信主的儿女都有可能能够归主，
就因为你的存在，你的未信主的妻子或者丈夫或者儿女都有机会有机会信主的。
那个撒该的改变，
这个撒该的改变
代表他的决心，
代表他的决心，
也代表那个在道德上面的提升，
亦都代表他道德上面的提升，
但是在面对婚姻，
但是面对婚姻，
在面对文化，
在 面对文化，
在面对社会，
面对社会，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以服侍主的眼光来重新诠释我们的处境。
我们是要用我们服侍主的眼光来在我们生活上面的处境，
来重新解释我们今天的处境，
来重新解释我们现在的处境。
我们在神的光照之下，
我们在神的光照之下，
当我们信主以后，
当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需要守住我们蒙召的身份，
我哋要守住我哋蒙召嘅身份，
但是也需要在同时用一个新的视野，
同时亦都要用一个新嘅细眼
来看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嚟睇我哋生活每一个层面。
有些事情是没有选择的，我们需要遵守神的命令。
有啲系冇得选择嘅，我哋要遵守神嘅命令。
但有些事情，我们需要用服侍的眼光来看它。
但系有啲咧，我哋系要用服侍嘅眼光嚟去睇佢。
重新为他下上定义。
重新为佢下一个新嘅定义。
你我的处境都是在神面前有意义的。
使到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嘅处境都系有意义嘅。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嘅身份系乜嘢？
基督的恩典好大。
基督嘅恩典好大。
我们也常常问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才能够回报他？
我哋成日都问自己，我哋点样做乜嘢先可以回报呢？
我们也许所需要的是，首先脚踏实地的把握我们自己的处境以及我们的身份。
我哋咧，首先咧系要脚踏实地咁样。守住我哋同埋保护我哋而家嘅处境，
从最基本的做起，
从基本嘅做起，
好好整理我们的人生，
好好整理我哋嘅人生。
我们不需要好高骛远去追求一些戏剧性的改变，
我哋唔需要好高骛远嘅去追求一啲戏剧性嘅改变，
但是我们要尊主为大，用这个眼光来为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处境来重新下上它的定义。
我哋要尊主为大，为我哋而家嘅处境系重新下一个
下下定义
定义重新下一个定义。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哋求神嚟帮助我哋。
我们来祷告，
我哋嚟祷告。
天父，我们来你面前，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我们都是蒙你的呼召，以至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处境的时候，主，求你给我们一颗属灵的眼光，一颗服侍主的角度，来重新为我们所处的不同的处境重新下上定义。他们都有意义，但是我们需要看得准。求你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你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